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永不止息。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今天是上帝创造的，让我们在其中欢乐喜悦。您我一次只能过一天，我们需要学习过好今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好好的过今天。昨天像无效的支票已经没用了，明天像是还不能兑现的票据，今天是唯一能够使用的钱币。忧虑等于是把明天的乌云拖到今天阳光灿烂的天空一样，所以不要向明天借贷，您我是永远无法偿还的。昨日像是一个心灵的背包，其中的烦恼像是背包里的一块大石头。不过每天晚上我们都有上帝给予的权利和机会，借着祷告把背包里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倒空。然而事实往往相反，我们常常自私地把一天发生的事情包裹在内疚里，把它们加入您我失败的包袱之中，任其一天比一天沉重。在越来越难承受的情况之下，我们便开始抱怨，好像完全不相信慈爱万能的上帝在保护我们。还记得上帝儿子耶稣的话吗？他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活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比饮食重要吗？身体不比衣裳更重要吗？我们也没有听从耶稣的学生彼得的话，他说，你们要在上帝大能的手下谦卑，这样他会在适当的时机提升你们，要把一切忧虑都卸给他，因为他关心你们。除了自怜，我们最大的障碍是不愿意原谅自己。不原谅自己错误的举止很自私。既然您我不能改变过去，所以沉迷于过去的错误是错上加错。昨天的事想得再多也不会使今天变得更美好，所以要好好的过今天，不要计划说我以后会快乐，今天就要快快乐乐，今天就该做好的事情不要拖到以后再做，拖延会导致精神、心情和体力的衰弱。 今天您我的身心应该比明天的更强健。我们要记得，积极的态度是今天的能力，不是未来的梦想。积极的建设性的行动能够带给别人好处，准时的行动是别人衡量我们品格与纪律的指标。留心喜乐胜过沉溺于无法实现的希望与梦想。每一个失败都是我们的成功之母。好好的过今天，明天永远不会来到。我们昨日担心的，明天就是今天。如果我们一手抓住昨天的问题，另一手又伸向明天借贷，你我的今天就既无法放手工作，又不能享受了。记得詹姆斯·福曼先生的话，我们今天做得对或是做错了，事关永恒。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过今天，其影响实在太深远了。听众朋友，您说是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好爷爷。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看电影可以帮助我们体会更多人生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认知，开启我们生活的智慧。书，我喜欢读传记文学；电影，我更喜欢看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题材。佐贺的超级阿嬷，这部电影是日本相声大师岛田洋七的回忆录，讲述他童年和外婆在乡下过穷苦日子所学到的人生哲理。他们吃的菜是河里漂流来的剩菜叶，穿的衣服是别人穿过的旧衣，玩具则是自己就地取材做的。所有需要花钱买的东西一律与他无关。虽然在极度缺乏的物质生活中长大，但却带给他无限的能量与难以忘怀的温暖回忆，因为他的童年被淳朴的善待与关爱所充满。比如老师谎称自己肚子不舒服，拿丰盛的菜肴和他换只有白饭拌梅子的便当；比如故意将豆腐戳破卖给他半价的小贩。外婆说，这就是让人察觉不到的真正爱心。岛田洋七的外婆早年丧偶，靠着每天清晨4点出门当清洁工，拉扯大7个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但她从来没有向生活低头，更没有因为贫穷而寄心于仇。在外婆看来，生活本来就是晴一阵雨一阵，天无绝人之路，哪怕明天的早饭还没有着落，到了晚上就该好好睡个觉，不去想愁烦的事情。中学的时候，岛田洋七想要学剑道，交不起学费；想要学跆拳道，买不起衣服。外婆就建议他练习跑步，他还真的因此成为了赛跑健将。我们当开朗的穷人不是很好吗？节俭是天才，吝啬才最差劲。贫穷并不丢人，不努力生活，不好好做人才丢人。这些都是外婆的至理名言。面对极度贫穷的自信观，从不对人说消极话的外婆，帮助岛田洋七学会坚强努力、积极向善，
乐观豁达的生命态度，这也是外婆留给他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影评人阿成评析这部电影的时候，谈到他自己的外婆和岛田洋七的外婆一样，也是早年丧夫，独自一个人拉拔六个孩子长大，同样勤劳、节俭、坚强，但是缺少乐天。他的外婆性格很是焦虑，甚至有些暴躁，而且传给儿女们的不是生活哲学，仅仅是生活实用学，只把精打细算、努力生存交给儿女，没有告诉他们要笑对生活，要节俭，但是不能吝啬，更没有教会他们爱与被爱。于是他的子女个个精明能干，常有争执，还会把精明的算盘打到老母亲的身上。他唯一的儿子还几度赶他出门，不孝之至。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乐观豁达的重要了。乐观与努力结合，可以着色现在，浇灌未来。我们无法避免苦难，但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苦难。单单坚强努力是不够的，还要加上一颗感恩喜乐的心，才能活出生命的风采。所以圣经再三告诫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腓立比书四章四节。您的生命缺少喜乐吗？您可知道靠主而得的喜乐是外在环境没有办法夺取的吗？并且从神而得的喜乐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帮助我们胜过任何环境。但愿您也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得着他所要赐给您永远的福乐。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旅途喜乐常常相伴。
我们没有任何人不面对生命当中的问题，也许您现在就在面对某一些困难，家庭、工作、健康等，怎么办呢？我们在患难中可以做的最有益处的一件事情是向神祷告。这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辞藻或很长的祷告词，祷告是表达你灵魂的真挚愿望。你祷告的时候可以开口发出声音，也可以不发出声音。你可以静静地只在心里头默祷。祷告可以是私下的，也可以是公开的，它应该是走进你个人内心深处的。事实上，问题越大越深，我们就越应该多祷告。你知道吗？在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向神许下诺言的，只是我们必须信守承诺。当神赐福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感谢神。我在圣经旧约中读到大卫王正在众多患难中的时候，他就要祷告。是的，在那些日子里，大卫依靠耶和华他的上帝，心里坚固，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安息在这位全能神的怀抱里是多么大的鼓励啊！因此，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请您记得要祷告。我也祝福您天天祷告。
我经常参加祷告会，有各种为了医治、财务、旅行安全或者工作晋升机会等事项需要祷告。人们祷告求好的健康状况、财经方面的祝福是自然的事情，求飞行安全或更好的工作很自然，朋友们这样来祷告也属自然之事。但是更进一步的看看上帝的话语，能揭示出更深层次的东西来。我想用一种更加神圣的激励的方式来为朋友们和家庭祷告。比如说，在某个专门的祷告会上，有个为某癌症患者祷告的请求。是的，为癌症的医治祷告是恰当的，可是诗篇第119章第140节里为健康的祝福这样说：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这样会使祷告更加丰满。主耶稣，癌症此刻正在我这位患癌症的朋友的生命中检验着你的承诺，你对他所做的每一个承诺都是信实可靠的，希望通过这次检验，他会更加喜爱你的承诺。这或许会是一个更好的祷告方式吧。自信问题呢？那个晚间的祷告会上，有一个为某个家庭需要金钱之事的祷告请求。此时那或许是获得箴言第15章第17节所祝福的时刻了。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这样的祷告会更加让人振奋。主耶稣，财务的祝福不是问题的焦点，你说过你的爱才是问题的焦点，因此但愿这家人学会勤俭节约，即使是意味着要更多的来依靠你的话，那么也要更加来彼此相互依靠。在祷告中引用整段的经文或许更好，看看这段如何。祷告时把章节中的代词换成某个人的名字。哥罗西书第一章第9-12节可能是一个好的例子。我祈求神让苏珊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这般祷告是想让苏珊能活出上帝的生命来，处处蒙主喜悦，在每一项好的工作中以及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里结出果子来，用所有的力量变得强壮起来，这样我的朋友苏珊会有大的忍耐与耐心，最终他会满心喜乐地感谢你，天父。朋友，请记住，上帝的话语是有生命的，是活的，是大有力量的。带有上帝话语的祷告，不仅为我们所祷告的人和情形带来根本的改变，还使我们把上帝的优先权始终放在首位，让经文贯穿在你为朋友和家庭所做的祷告中，它会向你显示出上帝对那个人或者情形的旨意来。使用上帝的话语，总能让你在提出的每一件事情前，显露出上帝的目的来。当你把上帝的话直接用在祷告时，是把上帝的力量带进你的祷告中。下次参加祷告会时，请记住这一点。当分摊所有的那些祷告，有医治和健康，以及工作晋升的要求， 记住上帝的话，因为这是在祷告中你将读到和使用的最好的书，这本书就是圣经。
圣经朗读，诗篇第六篇。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啊，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的惊惶。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惶，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诗篇第七篇。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耶和华啊，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劬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
有一天我在外面玩，看见一位中国阿姨想和一位波斯尼亚阿姨对话，能够看得出这两个老人都很想聊天，结果只是指指画画，而且越指画越乱，谁也不知道谁在讲什么。后来波斯尼亚阿姨拿出一本书，好像是字典什么的，对着字典解释，可是中国阿姨摇头。这时候波斯尼亚阿姨的儿媳妇走了过来，用英语和中国阿姨说，中国阿姨听不懂，碰巧我在，所以给翻译成了中文。波斯尼亚阿姨的儿媳妇走了，中国阿姨请我帮忙，让把她的话给翻译过去给波斯尼亚的阿姨听，可是没有用了。波斯尼亚的阿姨听不懂英语，而我又不会说波斯尼亚语，所以除非大娘的儿媳或者孙子过来，我们始终无法沟通。在没有通晓中文、波斯尼亚两种语言的人出现以前，一次哪怕简单的沟通，或许都要牵扯到两三个人。有时候想一想，沟通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其实语言还只是沟通中的一道坎，很多时候我们看似在对话，其实是各说各的，各想各的，鸡同鸭讲。我有一个朋友在联合国当议员，他说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说有个翻译同事听到一位联合国的代表在说笑话，他必须同声传译成英文，可是这个笑话一翻译成英文就不好笑了。结果这人灵机一动， 说他刚说了个笑话，你们赶快笑吧。确实，一跨过文化，很多笑话就不好笑了。上课的时候听别的内容都没有什么问题，唯独美国人哈哈大笑的时候我就犯晕，很多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好笑在哪里，或者是哪里好笑。笑话说的可能是美国某个州某个棒球队的事情，我哪里可能知道呢？再看校报上的漫画吧，我看了两年都没有笑过一回。我有时候在想，神他为什么要降世为人呢？用别的方式不可以拯救吗？用别的方式不可以向人类沟通吗？可是如果神人相隔，我们怎能够明白神的事，怎能够领会他的安排呢？他不降世为人，用我们的方式来和我们传道，我们又怎能够明白呢？神其实是主动的让了一步，愿意放弃他的尊贵，为了和我们更好的沟通，他来说我们的语言，对我们来说，这是多么大的一种幸运啊。
语言不通总是个尴尬的经验。我的朋友南希在交响乐团里面拉小提琴，有一回团里来了个从俄国来的访客，大家除了点点头笑一笑，只能够沉默地看着对方。指挥发下乐谱，当他的指挥棒在空中一扬，整个情况就变了。俄国小提琴手跟美国小提琴手拉起了一样的乐章，中间的隔阂瞬间被打破，他们借着音乐有了共同的语言。南希和俄国朋友彼此对望，会心的一笑。能有共通的语言真是美好。我跟先生是基督徒，我们每一回出远门碰到星期天，我们就会在当地选一所教会跟他们一起做礼拜。教堂是陌生的，所有坐在教堂里的人也从来没有见过，但是当前面带唱的人手一扬，大家同声唱起诗歌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有了回家的感觉，因为我们所赞美的是同一位主，我们仰慕的是这位主对人类的爱，我们待人处事所依靠的原则是这位主的真理，那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有了这个语言，我们不管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不孤单，因为到处都有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像是我们久违的亲人，我们有一个共同天上的父亲，在他温暖的爱里面，我们能够迅速的连结，而且彼此照顾。听众朋友，我希望能够跟您也有这样共通的语言。主的语言都记录在圣经里，您有没有圣经呢？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我们想送您一本圣经。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今天邀请几位好朋友来，我们就一起关怀一下当今中国社会上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婚姻的问题，幸不幸福定标准，上帝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是可以帮助我们今天中国年轻人的？
上帝设立婚姻的标准是让人幸福，在圣经有这么一句话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婚姻的目的是要夫妻共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尊重夫妻。神设立婚姻是让夫妻双方都在这里能够享受生命的美好，家庭的美好。现在很多人的婚姻是成了彼此伤害的地方，家庭成了战场，所以他就背离了创造婚姻的主，
姐妹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我要说论贤妻，神告诉我们妇人应当怎么做。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的丈夫呢也称赞她，因为她的丈夫爱她的妻子，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所以在神的这种爱里面哈，婚姻是特别的美好。
姐妹，您选择的这个神的话真好，好像上帝会帮助做丈夫的怎么对自己的妻子讲话哈，讲到让他们心里面受尊重，
是不是
、
这个弟兄和这个姊妹，我是亲眼看到他们在这个家庭关系方面，他们怎么尊主为大，家庭是怎么样的和睦，经济上原来并不富裕，但现在神特别祝福这个家庭，他们呢生活非常美满，物质上也不缺乏，
是
特别的丰富，神格外的恩待他们。
造物主创造婚姻的目的，婚姻的幸福的标准不是以物质的多少来定标准的，本身创立的婚姻就是让你来享受这个通过婚姻给二人的祝福。再一个，圣经上也说吃肥牛彼此相争，还不如吃素食彼此相爱。那从这句话上呢，婚姻不是以物质多少来定幸福的标准。
在一个家庭夫妻和睦了以后，他即便可能物质生活要差一些，但是因着夫妻俩有共同的目标，有共同的信仰，夫妻之间彼此相爱，他们也会用自己的双手来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神也会特别的恩待和赐福这个家庭，他是原来会贫穷一些，但是他会逐渐他的生活会好起来。那么这种例子就很多了，就神特别祝福这样的家庭，
是
非常和睦的家庭。
很好很好。所以这位上帝他是活生生的就在各个小家庭的旁边，好像看着这个夫妻，似乎越听从上帝话语的这些夫妻，上帝就会越来越祝福。
是的，但是我们做妻子的呢，神对我们也有要求，也是让我们呢不以外表，不以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要心里面常存着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圣洁的妇人正是如此，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同撒拉听从亚伯拉罕一样，他也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就不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但是呢，我也有这个神的话来勉励我自己，他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我特别喜欢姐妹引出来的这几句神的话，我觉得这几句话特别让我感觉到上帝对于人类婚姻的这些建议是非常成熟的一种智慧。您的话也特别让我发现到，一个有智慧的妻子她应该看重的是什么，越照神的话来经营他们的婚姻，或者是要求自己的话，很可能更能够得着丈夫的心。我觉得这个也引出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今天社会上婚姻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小二跟小三的这个问题，就是男人在外面有外遇，不知道针对这个问题弟兄有什么样的看法。
发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宗教文化或者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那些年，像我们小时候 那是没有人敢提离婚的，也没有人敢跟外边抱小二小三了啊，因为那时候婚姻以外的任何的这样的行为都属于啊中国文化叫乱搞男女关系，
对，
或者叫搞破鞋，
是
啊，这样呢全国人民都是口诛笔伐，
没错，
所以他有一个礼义廉耻在里面，
嗯
啊，那时候如果是这样的乱搞男女关系，你比如说你是党员的要给你开除党籍，你有公职甚至要给你公职给你去掉，
是、
啊、就没有人敢。那宗教文化圣经文化更是这样啊，说婚姻以外的任何的行为都是淫乱啊，淫乱呢上帝必要追讨他的罪，
是的，
哎，所以你要持守着这个，那他就不会再搞小二小三了。但是可悲的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把这些西方的性开放，把这些东西都引进来了，这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婚姻观，也对宗教的婚姻观有很大的冲击。
是，
我们还要回到这两种文化上，你搞小二小三就是淫乱，这就应当重重的受到责罚，或者受到舆论方面的谴责。
这个问题刚才这弟兄说的的的确确是这个情况，当他不信神的时候，当他远离神的时候，他心里就没有信仰，社会上呢对他的引诱又这么大，他靠自己有时候可能很难得胜，尤其是个男士在外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时候，有权利有金钱，那么这时候那有的女人就像像苍蝇一样那就盯上去了，那么这种情况他很难有时候能够保持自己的圣洁，所以说即便是就这种问题社会上应该是很普遍，可能有的基督徒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他离神远了，他什么也不怕，家庭算什么？所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就像刚才这个弟兄所说的，要把它归到信仰方面来。那么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他与神的关系非常的好，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我相信他就不会有小三。有的基督徒之所以也会在作风上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根本问题他还是离神远了。
刚才弟兄讲到这个跟神的关系，好像圣经上面还有一句话说，如果是淫乱的话是难免地狱的火，
对，
所以这个上帝的话是很重的。
嗯，是是，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对这个小二小三关系有一个制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巨大力量的话，这个上帝还是能够提供相当巨大的力量的。就是说你今天你选择小二小三呢，还是你要选择下地狱呢，是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你所说这个问题呢，不但是婚姻问题，现在社会上的犯罪行为和这个都是有关的。为什么犯罪率这么高？为什么发现这么多的凶杀案、抢劫案？一个根本问题，他就是心里没有神，他也不怕神，哎，天不怕地不怕，所以就造成了这种犯罪的事情是越来越多。他如果心里有一个神，他根本就不敢犯这个罪，神要管教他。
我觉得家庭，中国现在这种婚姻家庭状况，还是要回到信仰上。我们必须有正确的婚姻观才能，如果婚姻观错了，一切全错了。
是的。
还有最后奉劝家庭有问题的，我们圣经上是这样说的，家庭是讲爱的地方，基督教也是给人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
嗯。
啊，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你只要夫妻双方要本着去无私的舍己的去爱对方，那一切问题就会解决。
是的， 非常感谢几位弟兄姐妹对我们今天年轻的这一代的家庭夫妻是这样的关怀，谢谢你们刚才提供的宝贵的意见。听众朋友，但愿弟兄姐妹刚才的心声能够给您带来一个邀请，希望您考虑来教会，来到上帝的面前，借着他的真理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重视自己的配偶，能够靠着神所教导的爱来维系夫妻的关系。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了解这个基督的信仰呢，就有5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呢，真的是感受到神亲自的带领，因为只要我们祷告，我们的事情呢就能够解决。我呢家里呢有一个保姆呢，为我工作了11、12年吧。保姆一开始呢是非常诚实老实的人，可是后面呢他有一点变化，就是不那么信实了，有很多地方啊，拿一点我的钱呢，经常呢会，就总之就是不是那么知道感恩了。我感觉是他不是那么知道感恩，因为我们觉得对他很好，他呢在这里做保姆，还把他的外孙子呢带在我们家里，一直跟着我们吃饭，我们教他认字，帮他看作业。我的先生呢会打毛衣呢，还给他那个外孙呢打毛衣啊。总之呢，就是我们觉得对他很好，他为什么还会做出一些对不起我们的事情呢？对我来说呢，就有一点这个过不去这个关，这个坎儿就过不去。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总是就是有一些苦读，有一些抱怨吧。然后呢，我们就辞退他了，因为我们住得很近。很长时间呢，我们就在一个院子里，我也不会去主动找他，心里呢还有一些苦毒。但是呢，有一次呢，我碰到了他的那个小外孙，碰到了外孙的以后呢，我看那个小外孙呢也没有什么喜乐，见到我也没有什么亲切，然后我就觉得，哎呀，真是我们这么多年，好像白交往了一场。然后都没有任何的喜乐，没有任何的亲切感。离开这个小外孙以后呢，我在走回家的路上呢，我就祷告，我说主啊，前几天你让我学习的那个功课就是雅各书的2:13，说怜悯胜过审判。我当时读了很多遍，我不明白为什么怜悯胜过审判。怎么能够怜悯胜过审判呢？结果呢，你就给我来了一个现实版的，我就祷告祷告，突然我的怜悯就来了。哦，然后我就去买了一大盒点心，又回头去送给这个小外孙，结果小外孙就开心的不得了，跟他的阿姨说，这是我阿姨送给我的。他阿姨说，难道我不是阿姨吗？哎呀，我看到了，上帝给我的这句话就是怜悯胜于审判，我要怜悯他，而不是在心里审判他、批评他。我一下子明白了。后来我就又主动的有东西给他送给他们，主动的叫他来家里坐，家里玩，然后我们的关系就修复了，我们就又像亲人一样了，真的是。我一开始看不懂什么叫怜悯胜于审判，我不懂这句话，可是真的是圣灵的带领就让我亲自的体验到，让我知道通过祷告是能够领受圣灵的心意的。
是能够主能够亲自带领我们来解决我们自己心里的问题的，所以非常感谢。现在我想唱一首祷告的歌，来作为我这一次的分享的结束。徐池弟兄是个福音歌手唱的，我特别喜欢他这首歌。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祷告可以解读天国奥秘，祷告可以与主圣灵相遇，祷告可以倾听圣灵声音，祷告可以修复与主关系，祷告可以释放主的话语，祷告可以明白主的心意，祷告可以与主更加熟悉，祷告可以与主相交甜蜜，祷告可以让爱永不止息。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 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